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千载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第一项做完这个之后呢，顺便就把这个为什么要念开经偈的这个意义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首先呢，说这个南无是译音，这个意思呢就是顶礼礼敬，就是礼拜，或者是这个就是对本师释迦牟尼佛表示这个尊重，表示这个就是问讯。什么叫本师呢？因为在咱们这个世界上啊，在佛成佛之前没有人说佛法，在释迦牟尼成佛之后呢，他开始说佛法，我们这个世界上才有了佛法。像这个后来有很多其他世界的佛菩萨也来帮助释迦牟尼弘法，这都是由于释迦牟尼开始在这个佛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说法，才这个他们才能来帮助的。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是释迦牟尼佛这个开创的佛法，从他开始的，所以呢他是一个根本，所以这个本师就是根本师，就是说从他这儿开始才有了佛法，才讲佛法，这是本师的意思。这个就有点像咱们那个中国传统教育这个私书一开始呢要向这个至圣先师孔老夫子敬礼一样。但是在这个佛教里头啊，还有一层特殊的意义。这个佛教的这个圣人呢，跟我们世间的圣人的意义有一个本质的不同，非常不同的本质。这个世间的圣者呢，就是在我们世间人里头啊，这个就是能够开创一方某一方面的理论，能够精通某一方面的这个学问，就是我们就称圣。这个所以我们人间呢有很多圣啊，这个茶圣药圣，就是这个佛教里的圣者呢，有什么一个这个根本性的不同呢？就是佛教这个圣者呀，他不是以这个理论知识经验道德，就是所有我们世间能够想到的这些，说他比所有的人都好，不是这样称圣的。佛教里的圣人是以这个他实证到真实境界没有，而才能成为圣人。也就是说他这个实证是什么呢？是完全超越这个分别想象思维跟我们见到的听到的所想到的一切境界，完全是就是我们这个都是虚妄的境界，如幻如梦的。他证到的境界跟这个完全的不同，他是这个梦幻完全消失，就是从梦中完全醒来之后见到的真实境界，是一个限量制见到的境界。我那个也解释过限量制，限量制是不加分别不加思维的，就好像我们用眼睛看一样，一睁眼眼前的一切顿现眼前，什么都清清楚楚的。我们现在用眼睛说一看啊，一切颜色现前清清楚楚的，但是这个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我们还要分析。这个圣者的这个顿现是什么呢？顿现一切色声香味触法，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分析出来的那些东西，在佛都是限量一看就清清楚楚的。比如说你要了解一个人，要问他这个情况啊，叫什么名字呀，做什么工作呀，是这个要调查，就是要很多年，可能你对这个人啊才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是在佛来说呢，就是这些都不用问都不用想，就是限量值一看 这个人从无始劫来，他心里都想过什么，见过什么，听过什么，就是咱们上次说的那个，他所有的那个记忆佛都看得清清楚楚，他的未来是怎么回事也都看得清清楚楚，一览无余，就是所有的信息佛全是限量直接看到的，这是佛教所说的那个实证的意思。金刚经里头，咱们很多人读过金刚经，有这样的说法，就是说未来世如果有人读金刚经能够受持，注意受持的意思啊，受是指的理解了懂得了为受，就是你懂佛说的意思你接受了，持是接受这观点之后呢，你来这个按照他的道理来思维，或者按照他来读诵，如果有人能受持，还有甚至为他人能够解说的，是佛呢悉知悉见，就是佛全都看得清清楚楚的，都知道。这是这个以读金刚经来说的，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众生的所有的心，不管是过去心、未来心、现在心，佛全都清清楚楚的，就是就刚才说的那个顿显眼前，在他面前都是一览无余的。所以说我们在一开始向释迦牟尼佛这个礼敬释迦牟尼佛的这三声佛号呢，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清净我们的心，来跟他的心呢取得这个相应，是这个意思。哎，你可能我们如果世间的圣人呢，可能现在已经轮回去了，也许轮回在天上，也许又轮回在人间，哎，他又去忙他的事情去了，啊，我们两两不相知，一头到六道里头，我们互相谁也顾不着谁。但是佛教的圣者不是这样，他已经从梦中醒来，他呢就是对我们所有众生的心都一览无余，所以他永远在这个就是对我们的所有的心行，他都是如我们一样，因为我们跟他之间没有任何障碍。我们上次讲过一世千灯，这个每个人的灯光呢都是照满满个屋子，大家都是重合的，互不妨碍的，我们跟圣者的心都是这样来重合的。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感觉不到其他人的心呢？因为我们现在在梦中，我们升起来了一个幻梦，这个幻梦把我们的眼睛、把我们的耳朵、把我们的心给堵上了，由于我们看到这个颜色，所以我们就看不到众生心，其他众生心、圣者心都在我们面前，哎，我们看不到。你如果从这个梦中醒来，没有这个色声香味触法的障碍之后呢，你跟其他众生的心呢，就是叫什么重合的，哎，也可以说是一体的。你那个他，你跟他的感受是完全相等的。哎，上次有人问什么叫同体大悲，哎，就是你的所有感受，你比如说观世音菩萨同体大悲，他事实上他跟你之间没有障碍，你是有什么想法，你的欢乐、你的痛苦、你的这个所有的想法，他对你的这个了知啊是跟你一模一样，中间没有任何障碍，他直接现上看到的。所以呢我们现在跟圣者的障碍就在哪儿呢？说我怎么看不到释迦牟尼佛呀，你说他就看着我们，应该我们也能看到他呀，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呢走了一条相反的路，我们现在不是去认识真实，我们现在把幻梦当作真实，搞颠倒了。所以心经叫我们远离这个颠倒梦想，你把假的当作真的，真的就现出来了。哎，所以呢我们现在为什么看不到佛、感应不到佛，就是因为我们把这个假的当作真的了，所以挡住了我们的视线。所以我们现在呢先三称释迦牟尼佛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希望跟佛呢相应，希望能够理解你的思想，你这样越随顺他，越接近他，也就是等于放下我们的颠倒梦想，或者叫清净我们的心，我们这叫染污，我们清净我们的心，你越清净，你跟佛的感应呢就会越强烈。哎，所以有些人呢在学佛一定时间之后，哎，他在打坐的时候啊、读经的时候啊，他就可以看到观音菩萨，可以看到佛，虽然这也是一个幻象，但是呢说明你跟佛菩萨的这个幻象啊已经有点这个有点感应了。哎， 慢慢的还能看到极乐世界啊，还能看到更清净的境界，哎，到最后跟佛的思想非常相应的时候，哎，一个是你可以直接往生这个有佛的佛土，有佛的世界，可以这个就是听佛说法，永远这个就是一生修行成佛，哎，如果再好的话呢，你有可能从梦中醒来，就是从这个照见五蕴，像观音一样照见五蕴皆空，哎，见到真实了，见到真实呢，就是不但所有众生心你能看见，所有佛菩萨的心你也能看见，因为没有障碍了，没有梦了。所以一开始听经之前呢，我们先三称佛号，目的就是清净我们自己的心，希望呢向这个佛表达这么一个心愿，希望我们能够这个跟佛这个就是相应，能够理解他说的这个道理，理解这些话，这个态度是很重要的啊。这个你有这个态度，才可能这个相应。你如果说我就是像听这个什么像那个什么这个班那个班学点知识啊，我了解了解啊，佛教究竟怎么回事啊？什么？哎，做抱一般的心态，哎，那就是一般的收获。哎，因为你心里头实际上是有抵触的。我们一般人都是有抵触的。一般人我们都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啊，这个这是很自然的。包括一只狗、一只猫也是，他也认为他理解全世界，他认为他也对你这个主人各方面他都有他的了解。哎，那个我在那个就是一个叫国家地理的电台看到那个电视台看到那个美国有一个叫金牌训犬师啊，他这个训狗别人驯服不了的，他这个能驯服很有名，哎，结果他帮助这些人分析哈，其中有一家就是分析，那一家就是什么呢？那个狗男主人不许往沙发上坐，那个狗要坐那个沙发，这个主人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这个金牌训狗师去了之后，告诉他说，你知道你在这个家里排老几吗？他说不知道，问别人不知道，最后让他小儿子说，他说小儿子说，他说我猜一下啊，那个狗是他这个母亲买的，所以妈妈是那个狗啊，那个狗是第一，两只母狗是第二第三，他的妈妈是第四，他的爸爸是第五，这个小儿子是第六，所以呢，他说我都不知道我在这排第六，你看啊，这个狗的眼里头，他在这个家里是老大，当然不许你坐在那个老大的位置了，哎，就是这样。所以那个，就是说我们人这是很自然的啊，这个叫劣根性吧，就是人人都认为自己很了不起，都这个就是他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真的有比他高明多的人，哎，我们这是我们一个坏毛病，所以呢，他学不到多少东西，哎，一辈子也就是那个。那个水平了，这是解释一下这个，为什么要先三称佛号？这个慢慢的我们会讲，我们这个世界啊是一个五浊恶世，是非就是在各个众生世界里头啊，是一个相当差，这个相当这个叫相当不好的世界，五浊恶世。像这个弥勒菩萨成佛的那个世界，每个人都是8万多岁，个子大得很，福报大得很。哎，那个人间就跟现在我们那个天上的那个生活一样，哎，所以释迦牟尼佛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佛，只有他发愿呢要到这种五浊恶世来度这种刚强顽劣的众生，就是我们这种不成器的众生，所以我们才有这个机会听到一次佛法，在这个就是在我们福报很差的时候，哎，只能活100岁的时候。我们竟然也能听到佛法，这要感谢这个释迦牟尼佛。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开始呢，要这个，有这么一个虚心的态度。然后下边这个开经偈呢，这是那个武则天同志写的。这个武则天，不管大家对她的这个历史功绩啊、人间的事情的评价如何，她这个善根还是这个很深的。你就看他写的这个开经偈啊，就知道他对佛法呢是有相当的了解的。你看，他首先知道佛法是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的意思是佛由于他 通达就是了知了我们这个世界上一切信息，不管是真实境界还是虚妄境界，哎，它叫正辨知，正确的辨知一切信息，所以呢，它是无上法，就是再没有你再怎么超过它呢？他已经知道一切了。甚深，他这个深，我们下边讲的时候，大家就会一步步感觉到，他这个是太深了，深到这个就是，他不出世，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猜到他这个法是，这个就是叫不可思议，就是说你在这就是放开想象，你都想象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一种法，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劫是这个，上次我说了，这个你们到中华佛典宝库下载一个佛学电子词典，碰到这一类的字呢，你都可以查一下。劫是指非常长的时间啊，这个，因为劫有小劫、中劫、大劫，不详细解释了，就举它里头一个例子。他说有一块是多方圆多大的一块大石啊，非常大啊，不是比咱们楼房要大得多。一个仙人呢，我也忘了是一年过来一回还是一百年过来一回，用他的袖子呢擦，就是捋一下这个石头，这样呢一直到他把这个石头给捋没了，哎，这是一劫，就是这是一个比喻，就让你知道这一劫的时间啊有多长，咱们就说这么个比喻。然后呢，以后我们如果有时间，因为咱们这个时间很这个还是很紧张，要讲的很多，我可以把这个劫呢，就是什么叫小劫、中劫、大劫，咱们还可以介绍，这儿就不再详细介绍了。就是说，非常长的时间才很难碰到这样的佛法。我上次也讲了一个基本的道理，就是，我看我考啊，可能这次没考。那就下一次我把这个就是三界的一个表，就是从最高的一层天28层天一直到最低的18层地狱，我们这个世界的结构大概怎么回事，把它这个下一次我把那个表拿来，这个咱们那个就是看一下，像这些基本知识啊要有，这样你就能理解佛说的话的这个大概的那个概念意思就有了。现在我就大概说一下，我们人在中间呢活的时间是几十年，离我们最近的一层天四天王天，它的一天是我们的50年，往上都乘二，第二层天夜魔天是一天是等于我们100年，然后呢400、200、400、800，一直到最后是8万大劫，这是最高层天，往下也是，一层到最底层的地狱呢也是8万大劫，也就是说时间来说，我们人的时间呢，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你要六道轮回，你轮回一生人呢，一晃就过去了。哎，这个这样的话呢，也就是说，你在地狱，在这个天上呢，都是看不到佛法的。哎，就是那个大部分天都是没有佛法的，只有在极少数特殊的这个天，像这个比较低层的，像第四层天，弥勒菩萨在那说法。第二层天那个道立天呢，有时候也能说法，什么就是很，而且他那个说法是什么呢？就是弥勒呢是特殊了，他是专门的佛的道场。像道立天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些立根的，像第十天呐、四天王啊、天龙八部的那些头啊，他们能够只听到啊，这个有佛法，能够去听法。一般的天人都是愚痴的很，都光顾享乐，根本不顾这个，根本不知道有佛法的。照这样看了呢，到这个恶鬼地狱根本也没有那个智慧，也顾不上这个学佛法，也听不到。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听佛法的机会啊，主要就是在人间。人间的时间又这么短，你要是轮到其他的那个道里头去，呵呵，多少劫回不来。所以说呢，百千万劫呢，你很难碰到一次佛法。哎，就是佛教里头说的那个人身难得，佛法难闻。绝无虚言，那个慢慢的像这些基础知识呢，我们结合课程啊，特别需要的时候，我们也把它详细的说一下，哎，给大家这个把观念都搞确切了。武则天很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呢，他说：“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天竟然有这么大的福报，哎，能够听到佛法了，愿解如来真实意。这个话听起来很简单，也很好像很容易。实际上，想知道如来的真实意啊，非常的困难。佛说的话一个字没变啊，这个从这个古代译师从印度取回来译出来，到现在一直就是这样，这个你都能看到。哎，三藏十二部几大屋子，你随便看，现在在网上随便下载。但是有几个人真正能够看懂，真正能够理解佛的真实的意思？你们学完这个设大乘论，你们就会知道了。现在你可能感觉说，应该是有很多人懂得佛法的真实意的。哎，你等着你懂了他的真实意之后，你再去看这个世间学佛法的人的说法，他的理解，你就知道懂真实意是多么难了。这个这是第一项，先把这个开经偈的意义，简介一下。然后到咱们讲完经之后呢，有一个回向偈，大家也熟悉一下。到时候还是我讲完之后，我说请大家合掌，大家就一起回向。是内容呢是愿消三障诸烦恼，我就开始，我先讲一下回向啊，这个什么叫回向？这个回向，先讲内容吧。愿消三障诸烦恼，就是说表示我愿意消除了三障。这个我们人呢都有三障，哪三障呢？叫这个烦恼障，第一个是，就是我们人人都有烦恼，哎，这个烦恼障什么呢？咱们原来可能这个意思还没特别强调，就是说梦中的这些事情啊，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我们人真正唯一有意义的事情啊，就是从这个梦中醒来，不要再做梦了。你醒来之后呢，你会看到真实的境界，你那个时候做的所有的事情才有真实的意义。哎，因为你是以这个就是做的是真实的事情，现在我们呢是这些实际上是梦中是不存在的，我们做的是一个虚假的事情，是一个不存在的事情。这个烦恼障障什么呢？就障这个我们从梦中醒来见到真实。哎，为什么呢？因为烦恼障的前提就是你认为这个梦是真的。哎，你搞颠倒了，你认为这个假的是真的。你很当回事儿，哎，所以你在这里头才会生出很多的烦恼来。所以烦恼障呢，就你一烦恼你就醒不了，哎，因为你把这个梦当真了。你必须要从这个烦恼把烦恼放下，就是说我要从这是假的，哎，我不为这个烦恼。你首先要有这个，这是梦，我要从这个梦中醒来。你有这个思想才会这个不障道。所以呢，第一个障是烦恼障，我们整天在这儿。烦恼啊，发火呀、啊，甚至就是快乐呀、啊。你看很多人啊，在那儿享乐，实际上都是障他从梦中醒来，哎，不是好事儿。这是第一障，烦恼障。有烦恼障之后呢，是不是就完了呢？你这烦恼完了还没完，烦恼完了，它就会留下记忆，留下记忆。这个记忆在唯识学里头就叫种子。哎，它以后就会升起现行。这个记忆呢，也就是我们说的业。学唯识就是这个好处。你要是不学唯识呢，说不到这个根本呢，有很多词啊，它解释不到它的真正的那个本身上去。你比如说平常我们说造业造业，业是什么呀？业在哪儿啊？说什么假使千百劫，所作业不亡啊？你那个说他不亡，他在哪儿啊？你都不知道，学了唯识就清楚了。你看一说很简单，我们所有的烦恼，所有的什么你认为是快乐，这是快乐也是烦恼了。刚才说了，所有的烦恼都留下了记忆，这个记忆就是业，这个记忆永远不丢，这个记忆就会升起你以后的果报。哎，所以呢，确切了，这个种子就是你造的业。所以呢，你有了烦恼，留下记忆，又造了叫业障。 烦恼障是当时障你啊不能醒来，业障呢决定了你以后，就是这个业你熏成记忆之后啊，好像你的这个主观意识是感觉不到的，好像是你之外的，好像成了客观存在。哎，但是这种客观存在呢就决定你什么呢，就是以后你转到哪儿去。哎，你什么业重，哎，报什么道。这个业它怎么障呢，就是你造着这个业，比如说你这个叫乐善好施，下一生存了很多钱啊，下一生是这个不用劳动了做天人，或者是你造了大恶业，下一生要下地狱，由这个业来决定你下一生的去处，不由你自己。你既然进入六道轮回这个梦中，那你就醒不了，所以还是障道，还是障碍你醒来。这样的话呢，第二障就又产生了业障，烦恼完了熏成记忆又形成了业障。有了这个业障之后呢，第三个障也就产生了，就是什么呢，你现在业障这一生，比如说这个一百年之后呢该转生了，该投胎了，投胎到什么地方去，这叫什么呢，这叫报障。哎，就是你身为天人下了地狱，这叫报障。哎，就是也叫生障，生死的生，就是你会生到一个其他道去，或者你又生为人，也有这样的，虽然机会很少。这样的话呢，你一个烦恼障造留下一个业障，以后还会有一个生障，也叫报障。所以呢人人都有这三障，所以我们障什么呢，障你醒来，障你正得圣道，让你见到真实。哎，所以呢人人都有这三障。现在呢我们就是学习的这一切，我们愿意把它回向给消除这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消除了三障之后，如果你从这个六道轮回的生死长梦中醒来了，你就见到真实了，这是真正的智慧真明了。你从梦中醒来之后，你直接就见到真实，这才叫智慧真明了。所以佛教说的智慧呢，不是我们世间说的聪明，说这个人智商很高，这个文化程度很高，或者是说这个人这个很善于这个演说，很善于理论，这些都没有用。因为什么呢，他跟出离这个烦恼，出离轮回，从这个梦中醒来的这种真的智慧没有关系，所以那不叫智慧，那叫世之变聪，就是就世间就叫聪明。哎，甚至这个人越聪明啊，他越从那个梦中醒来的障碍越大。为什么呢？因为他聪明啊，他比如说爱因斯坦啊，现在的霍金，他聪明，他越聪明他越自信，他坚信这个世界是真实的，他要研究这个世界的客观规律。你要是给他再去讲佛法，说这如梦幻，这个从这个梦中醒来才能见到真实，他更不信。你要是一个普通马路上走的人，可能拽过来跟他一说，他不太自信，他还觉得哎，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啊？还可能有这么个态度。你要是给这个霍金去讲啊，那霍金就牛了，我现在是当代爱因斯坦啊，号称人类这个最聪明大脑，你给我讲啊，我比你懂得多，根本不听你的啊。所以呢他这个就是说世间的这种聪明啊，跟这个佛教说的这个智慧没有关系，聪明不一定有智慧。哎，有的人可能这个大字不识，但是他前程善根深厚，可能你给他一讲佛法呀，哎，他听着非常这个喜欢听，他这个相信，而且能够按照佛法去修行，哎，说不定他就能往生极乐，哎，就能一生成佛，那比那个这个世间聪明，那就叫聪明反被聪明误。你看，所以佛教啊，他这个道理的高深跟这个境界的这个叫微妙吧。就是远远跟我们世间的东西都是这个有本质区别的。普愿罪障悉消除，除了这个三障啊，还有很多障，这 这个里头都，我跟你说一个最普遍的障，那三障啊，还是指的烦恼障，就是我们前边说过小乘跟大乘的区别，这是小乘也认为是障的。我们大乘还要消除一个更根本的障碍，什么障呢？叫分别障、思维障，就是你这个人一动脑筋，叫分别即错。为什么说分别就是错的呢？因为世界它这个真实是一个整体的，你给它分别，那肯定不是真实本身了，那这个路线、这个方法就错了。我们要证的真实是要限量实证，顿现眼前的，一下就了了分明的，不能起分别的。你本来是一个整体的东西，你上来先分成二、分成四、分成八，那你肯定这是你脑子里头才能分。事实怎么会分呢？事实它是一体的，是不会分的。所以这个分别就是一种叫低级的这个思维方式。我们佛教徒、大乘佛教徒，我们要去的这个烦恼啊，是去分别的烦恼。我前头也说过那句话，叫菩萨以分别为烦恼。菩萨要证的智叫无分别智，就是不用分别，就像我们眼睛看东西一样，一看就非常清楚，一切信息都是看出来的，不是分别出来的。你看这个智慧，这个就是跟我们现在相差多大。所以呢，普愿罪障悉消除这里头呢，就包含了像这种大的智慧的这种，就是叫分别的障碍也要给它消除了。世事常行菩萨道，我们以后呢，不管是往生到极乐，还是往生到其他地方，还是这个，我们希望我们呢，永远按照佛法去这个修行菩萨道，最后成佛。最后再讲一下这个回向是什么意思。大家学了内容知道了，这实际上是表明我们想通过我们在这听讲座，我们在这儿这个费这么多的劲，这么热的天跑过来，为了什么呀？这儿把我们的目的说出来了，就说我们目的最后是要从梦中醒来，我们要成佛。回向的意思就是我们前边做的事儿，我们把这件事儿的目的明确的说出来。也就是明确目的，说明确目的这个有什么用？这个用处非常之大。怎么说呢？这个我们世间就有好多人呐，什么生活态度啊？糊里糊涂。你不要笑，很多人都是这样，就是他来干什么了不知道，就是看见别人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比如说，看见别人都上幼儿园，就把孩子送幼儿园；看见别人都要上学，就上学；看见别人都要找工作，就找工作；看见别人都要结婚，就结婚。反正就是跟着看见大家都买房子，就买房子；看见大家都摇号，就去摇号。就是跟风。说你这个人生目的是什么呀？你来干什么来了？很少有人想，也很少有人顾得上想。我们做的很多事情，实际上都是损害自己的。这个话听起来好像是很不讲理。你学佛法学的时间越长，你就知道了。我们很多事情实际上都是在自杀，都是在自找烦恼，都是在自己给自己设置障碍。佛教讲这个回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做这件事情，我的目的是什么？我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说有没有这个有什么关系呢？非常重要。就是如果你有，我目的非常明确。首先咱们先说浅层次的，你目的非常明确呀，你就会这个你的行为啊就容易正确，因为你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你就会向着这个目标去做，你这个行为啊就容易这个效率高。正确，你要是目标不明确，就可能做很多无意义的事情，甚至是障碍自己目标的事情。这是一个从这个浅层次、深层次，我们现在把这个回向偈，比如说念了好几遍，留下记忆了。 这个记忆在这个我们的阿赖耶识当中不是都是记忆吗？这个记忆啊，它在那儿客观上其实是起作用的。大家注意，你说你比如说每天说我要这个我想从梦中醒来，我要成佛，或者是念这个回向记，或者是这个就是有很多表明你目的的事情吧，像这个一开始那开经记也是等于一个目的性质的。哎，我为什么要听课呀？我想这个知道如来讲的究竟是怎么回事，这都是实际上都带有这个目的性的。你这个熏成记忆之后啊，它会跟其他的记忆在相互作用的时候，它会把其他的记忆啊向这个目标来这个吸引来组织。哎，也就是说你在把你的目的的记忆熏习到阿赖耶识里头的时候，它对其他的影响就是什么呢？用这个目标来组合其他的努力，你就更容易实现这个目标。这是一个客观的作用过程。就好像说这个宇宙有很多星球，任何一个星球不管多小的星球，它的重量、它的引力、它的磁场对宇宙所有的星球都是有影响的，就是这样的客观作用。就是说你把这个记忆熏习到你的阿赖耶识大海里头之后，它就起这个作用。你比如说我要成佛，你这个熏习了很多这样的记忆的话，这个它的作用就是把你所有的功德呀，所有的这个哎，都向着这个目的啊来组合。所以呢它这个回向的意义非常大。哎，不光浅层次，就是说我们要目的明确，而且呢客观上它是起这个作用的，就是更有利于你实现你的这个理想。我们讲完经之后还是这样，就是我说请大家合掌，大家就来读这四句回向记。哎，这个平常你做了什么事情，做了什么功德呀，都可以这个回向。哎，你也可以这个特别的回向某一件事情，但是那个功德呢就小了。哎，因为你特别回向，就是你做了一个功德，你说我特别回向，比如说让我母亲的病好。哎，这样呢这个他进去之后起的作用是很集中，他会把很多的这个你的这个功德呀，哎，这个就是综合到这个是这个目的上。但是这个目的的呢，最后达到这个目的的作用呢就小得多了啊，这个就是就非常集中了啊。以后这个咱们慢慢再详细讲这些。你看这个咱们就接着来啊。第二项咱们来讲一下，这一次我把录这个第三次我把录音整好之后啊，那个下载录音的时候我再加几个新的材料。一个呢就是这个摄大乘论呢，是无着菩萨这个解释佛说的阿毗达摩大乘经摄大乘品出来之后呢，他的弟弟世亲，因为这个世亲呢是无着亲自给他讲这个为师的，所以他除了无着，他就是理解为师最好的了。他写了一个解释，这个对我们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作者亲自给他讲了之后他写的这个解释。我们讲摄大乘论主要，如果论文看不懂的，主要就是要参考世亲的这个解释，叫摄大乘论世亲释吧，你们到那个大乘藏里头有，你们可以那个就是我在这儿呢，我就是我回头把这个解释呢我放在那个弥勒道场那个下载专区里头，这次呢你们就可以把它下载下来。然后还有一个解释就是叫无性释，无性菩萨的一个解释，这两个解释就是这个摄论的权威解释。其他的人的解释呢就不如这两个重要了。再往后世像到现在世界上有很多人讲了摄大乘论，那就是做参考了。然后解释一下这两个解释的关系。这个无性呢是跟无着世亲的年代啊差了一百多年的一个人，就是在一百多年之后出现的一个法师，也是印度的一个法师。他这个写的这个解释呢跟世亲释有什么不同呢？是这样， 在这个侍亲的时候啊，在侍亲的学生里头，有一个叫陈那，陈那菩萨非常聪明，这个他把那个当时印度啊，那个因为辩论风行，这个而且这个印度的辩论呢，这个风气很好，很规矩。他的辩论严格到就像我们开运动会一样，每一次运动会都能分出冠亚军来。说这辩论怎么能分出冠亚军来呢？他立了很多的这个规则，就是逻辑规则，你谁违反了，谁就取消资格，就输了。所以他在辩论当中，只要这个对方一指出说你违反了，你犯了什么规？旁边还有这个裁判，裁判说你确实犯了这个规，行了，你就输了。所以他的辩论都能辩论，都是有胜负的。就是这个规则，你想这个规则会规定的多详细？这个陈娜呢，就把这个规则呀给他整理的是更加这个合理，更加精炼，等于把这个他在印度叫音明，这个印度的逻辑学叫音明。就是因，就是寻找原因的；明是指的这个智慧、学科。就是什么叫因明呢？就是寻找原因的这个智慧，或者说这个学问。所以我们这个就是说辩论啊什么，都是在寻找原因，看谁找的正确。到时候一说你找错了，我证明你错了，那你就下台。陈娜呢，把印度的音明，这个不是佛教开创的啊，这在佛教之前就有，有一个叫正理派，他们总结的比较好。陈娜呢，给他进行了大幅度的这个修改，搞得更为这个合理，更为精炼。他的辩论水平也是非常的高。这个陈娜菩萨呢，学了唯识之后啊，他就给唯识有了很多新的发挥。在除了陈娜，就是世亲其他的学生呢，都是严格的遵照经论来这个解释讲唯识的。到陈娜呢，有所发挥创造，就是他有一些就是经论里头没有的，他认为呢，就是因为经论呢是一个大纲，他很多细节没有这个详细的说，他呢就给补充了很多的细节，这个是必要的。这个陈那之后呢，有很多人就学这个他的这个叫什么呢？叫唯识的新意，就是唯识出了有新的解释了。出了唯识新意之后呢，就把唯识新意之前的这些不跟着新意走的呢，就叫唯识古意，古代的古就叫唯识古意。这样呢，唯识后来就出了两个派别，唯识古意，唯识新意。陈那后来比较有名的徒弟是叫护法，护法比较有名的徒弟是戒贤，戒贤有名的徒弟是玄奘大师，戒贤就是这个玄奘到印度去取经，到那烂陀寺的时候他是方丈，这是这个这叫心意。这个无性菩萨呢，他在做解释的时候，这个时候心意已经出来了。他的解释呢，基本上是按古意来的，但是里头已经开始受到新意的影响，已经有了按新意来解释的成分。说明这个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两个事呢，价值是不同的。世亲是我们所有解释里头唯一最好的解释。这个无性事呢，由于他加入了新意的一些，受了新意的影响，这个新意现在把新意古意的这个对比，这个说一下，新意出来之后啊，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你新发挥出来的这个意，经论里头没有的这个意，它是不是符合经论原意？这个时候就要有一个判断问题了，就产生了这个问题。在古意里头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因为他没有新的发挥， 所以心意呢，我们记住，心意不能以这个就是叫心意的叫什么呢？这个符合佛说、符合经论原意的这个程度，就不如古意高，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以事亲事为主，参考无形事，讲明这个意思了啊。就是这两个事的这个分量是不一样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个为时心意呢，也叫为时今意，因为它当时叫今意，因为它是当时说啊为时今意。咱现在呢，今意也成古意了哈，所以你用今意，所以后来人们就叫为时心意。哎，大家知道这两个事的这个位置啊。第三个问题就是接着上一次啊，最后有一个这个同修提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圆成实性还是不清晰，你再给解释一下。当时我为什么没解释呢？因为当时已经讲了很多了，大家脑子里头已经这个有很多这个就是叫基础的材料了。这时候再讲啊，这个他思路不容易那个不容易出来，不容易脱心，就是容易还按照原来思路，结果还是听不懂，所以呢就停一下，然后换一个时间，换一套这个背景知识。现在我们呢大家刚来比较清醒，这个前边还没有多少这个就是旧的这个思维轨迹，这样呢我突然给你一个新的解释，你会印象比较深刻，甚至呢你可能这个就是哎一下就觉得我把握住了。现在我们呢，我们说了啊，唯识的核心理论是三性，三性现在有两性比较好掌握。我再重复一下啊，依他起性是那个能做梦的心，这是有的。遍计所执性是这个心所做的梦，是梦里的那一切事物一切法，他们都是没有的。这个大家比较好理解了啊。哎，梦里的一切都是遍计所执，这是没有的。但是呢，这个梦是没有的，但是能做梦的心肯定是有的。哎，这个心就是依他起性，这是有的。这两个好像比较好理解了。那什么叫圆成实性呢？现在大家记四个字，圆成实性啊。什么是圆成实性？圆成实性就是真实境界，记这四个字。圆成实性就是真实境界。你看他说圆满成就真实性，真实这跟那个真实境界这是一回事。性我们说了，一般这个性啊，它跟这个相体通用，性跟相体通用，我打上这几个字啊，性跟相跟体啊，跟这两个字啊通用，一般的情况下，它特殊的情况下它还有特殊的含义啊。真实性就是指的真实的相，就是真实什么样子呀，哎，就是真实性，也是指的真实的体。说什么是真实啊？圆成实性，这个实性就是指真实性，也就是真实的体、真实的样子、真实的相、真实的境界。所以你记住，圆成实性就是真实境界。现在说那具体真实境界是什么呀？就是你看到依他起性，就是看到三界唯有心啊，原来实际上只有心，没有那个心里做的梦。哎，这是真实境界，也就是真实境界就是你见到依他起性，也就是上次我们说的那个你见到唯识性。什么叫唯识性啊？就是世界上唯有心识的这个样子，唯有心识的这个体。哎，这是真实性。所以上次有一个居士也说他觉得三性呢实际上是一性，对，三性实际上就是唯有心是真实存在的，就这一性。他这一性本身就否定了那个不是心的东西，哎，梦里的东西都不存在。然后说那为什么还要多出一个圆成实性呢？注意啊，他这个是这样说，那你就说唯有实性就是真实境界不就完了吗？为什么要真实性啊？因为啊， 我们注意啊，为什么要立出个圆成实性来？本来一他起性就是真实境界了，哎，为什么要立出圆成实性来？因为我们现在学习佛法的凡夫，都是没有见到真实的，都是直接见的是虚妄的，见到的是梦中的东西。这个时候你老说呀，说真实性，真实性，他见不到，他也想象不到。他最重要的是说我怎么处理面前的假象。哎，他的任务是这个。我们说说起来方法很简单，说你把这假象弄没，不就是真实自然现前了吗？或者说你从梦里醒来，不是就见到真实了吗？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呢，实际上问题不是这么简单，就是说他大量的，他全部的任务是什么呀？我怎么看待面前的东西？你告诉我面前的东西的真实相是什么？你告诉我唯有心，我想象不出来。你就说我这个房子，我这些人，他的真实，你说这是假象，他的真实相是什么呀？针对这个问题，就要给他一个回答，给他一个确切的定义。佛的回答就是，我们梦中一切法的真实相是什么呀？是没有这些东西。实相就是真实相的意思。一个很有名的话叫“实相无相”，《金刚经》也说“实相非相”，都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告诉你说，你面前这个法的真实相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它，没有相。你什么时候面前这个相完全消失了？这是这个的真实相，就是它是没有的，这是它的真实相。你说我怎么觉得它有的呀？你是假象。凡是你觉得面前这个东西是实有的，这就是颠倒相，这就是邪见，这就是搞错了。什么是正确的看法呢？就是面前这个应该是没有的，哎，它的真实相是什么呢？就应该没有相，没有这些相。这个定义是叫什么定义呢？实际上是圆成实性的真实境界的一个叫哲权定义。就是用否定的形式来定义的，就是说你定义可以直接定义，你像表全定义，就是直接表示它。那真实境界是什么呀？三界唯有心，一他起，真实境界出来了。但是呢，我们修行的时候，我们需要处理面前的假象，所以我们非要问这个假象的真实相是什么？这个时候需要一个哲权的定义，就是面前的一切法都没有，这叫这个法的真实相。所以《心经》告诉我们说：“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就是说，是这些，就是前头说的那个五蕴、色受想行识，是诸法这一切法的空相，它。是没有的，前头说了，五蕴皆空，无眼耳鼻舌身意，那个无色无受想行识，说它的空相是什么样子呀？不生不灭，没有一点相生出来，也没有一点相灭掉，也就是无相。哎，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就是说你要见到这些相都不是相的时候，你就见到真实了。所以圆成实性啊。对我们凡夫来说，用的最多的是它一个哲权的定义，这俩字儿啊，哲权，就是哲就是挡住，权就是权说，用什么方法权说呢？用挡住一些东西，用否定一些东西，就是说圆成实性不是什么，圆成实性不是我们面前的一切法，用这个否定的方法。来定义圆成实性，这个时候的圆成实性呢，就变成一个什么了呢？就变成一个真理了，变成一个道理了。哎，说，五蕴皆空，哎，这就变成一个道理了，变成一句话了。对我们凡夫来说，使用最多的圆成实性的定义是这个哲权的定义，否定的定义，哎。 你看那个整个心经就是在定义圆成实性，说五蕴皆空，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一直到最后无所得，无所得就是无相嘛。哎，这实际上就是圆成实性真实境界的一个哲权的定义。所以这样呢，圆成实性就有了两个定义了，它的本身真实的定义就是真实境界就是圆成实性。哎，你证到真实境界了，你就是证到圆成实性了。这是这个叫表权的定义，就是它的真定义。然后呢，我们呢为了修行会经常使用一个哲权的定义。哎，那就是什么呢？就是凡夫所如果用一句这个就是比较准确的话，就是什么呢？凡夫所知一切法都是不存在的，哎，都是空的，都是没有的。再准确一点说呢，凡夫所知，凡夫知有几种方式啊？见闻觉知四种方式，就是凡夫见的、闻听见的、觉感觉到的。感觉有三种感觉：闻到的气味、舌头尝到的味道跟身体的感觉，这样就是色声香味触，哎，这五种感觉。然后还有一个法，法是我们意识想象的那些东西。这个意识想象的这些法尘呢，连世间人都承认这是不存在的，就是你意识想象的那个不存在的。但是他认为这个色声香味触这五种限量感觉到的是存在的。哎，这就是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就是这六种。哎，五种限量，一种比量。哎，五种是直接直觉啊，我们限量也可以用现在话叫直觉。五种直觉，看到的算直觉，听到的算直觉，感觉到的算直觉。然后一种呢算什么呢？叫这个跟直觉相对的是哲学里头叫什么呀？就是除了直觉就是那个啊什么什么什么
理性，
理性啊，理性认识到的哈啊，思维出来的，分别出来的，分别出来的，思维出来的。你那个五种直觉是不加思维不加分别的，哎，是直接出来的。然后呢，你在这个基础上开始分析思维分别思维，哎，出来的这些法都叫法尘。这是凡夫所知一切法。圆成实性的定义就是凡夫见闻觉知的这一切法都是根本不存在的，它就是梦里的一切法。你这个梦完全消失了就是梦醒了，这个时候你见到的是真实境界。圆成实性这个的是什么意思？又讲一遍，这个呀，三性到最后你也是，你把三性讲清楚，哎，你就理解得很清楚，你这就是理解对了。这是我们这个唯识理论核心。你看圆成实性有很多这个在这个佛经里头有很多名词，实相就是真实相，真实的样子，真相、真如。真如是什么意思呢？你可以倒过来念，就是如真，真如就像真实那样，哎，实际上就是真实嘛。为什么说就像真实那样呢？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语言说出来的，它不是真实本身，所以我们说的就照着真实来说，那就叫真实。哎，如真，真如，真实圆成实性，真实境界什么，这都是一个意思。还有好多叫无为法、涅槃什么，这个，你到那个词典上去查实相，它可以给你列出二三十个名字来。哎，大家以后要学会查那个电子词典啊。这个我这还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啊，有很多哲权的表达。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表权不方便，就好像那个我们说圆成实性表权我们没法想象，哎，我们就用哲权比较我们确切。反正看到了啊，不是眼，不是耳，不是身啊，不是色，不是什么受想行识，哎，我们都能确切的说了。你比如我举个例子说，有好多地方挂一牌子写非公莫勿入，呵呵，非公勿入。你要用表权这个话很难写，就是如果他说我什么人可以进，他说半天他还说不清楚，他还会有遗漏啊，还不准确，是吧？啊， 这个你工作人员可见，那有办事儿的人，你请来的人不让见啊，什么反正要复杂了，他干脆来一个什么折权的表达，哎，或者非请勿入，哎，这一事儿呢，他就很好表达，就是这意思。所以圆成实性呢，实际上定义是一个就是真实境界，但是呢，我们凡夫最常用的是一个折权的表达，就是五蕴皆空，哎，叫这个反正《金刚经》里头你查吧，所有否定凡夫所知一切法的，那都是圆成实性的定义。哎，叫若见实相非相，哎，即见如来，这就是圆成实性吗？你看，你如果见到啊诸相，若见诸相非相，如果你看到这一切相啊，最后没有了，哎，那你就见到真实了，你就从梦中醒来了。哎，所以他这个这是一个折权的表达。这个没关系，我看就讲吧。这个因为这些啊，你在论文上讲也是得讲，这个回答也是回答。然后这个上一次呢，又回答那个舍利的问题啊，讲了两大番道理啊，一般的道理什么这个，最后实际上没落实到他那个问题，就是说，他说为什么有的人这个身体火化之后会烧出这个各色各样的彩色的硬的这个舍利来呢？啊，前头讲了两种大道理，在这儿呢具体解释呢就可以用一个解释，就是说什么呢？唯识讲了世界上真正存在的唯有心，哎，心外是什么呢？全是心里的梦想，就是心里的这个心里想的东西的一个假象的显现吧，就好像你做梦一样。这说明一个什么呢？就是一切为心造的道理，就是说我们这些幻象啊，实际上全是我们心造出来的。你想什么想得多，哎，就出来什么。你懂得这个一切为心造的道理之后啊，你就知道他出什么舍利都不奇怪了。比如说有的人呢，他这个就是那个舍利啊，他会奇怪到什么程度呢？我刚学佛不久，看到一个光盘，可能现在还在流行。南京有一个老太太叫赵荣芳，90岁开始学佛，94岁往生，啊，到后来那个她念佛的时候，经常能看到极乐世界，看到佛，佛在面前啊，有录像，啊，念着念着佛，突然那眼睛就亮了啊，直愣愣看着啊，高兴得不得了，哎，到最后往生了，往生了，后来就这个佛教叫涂皮，就是火化，火化之后呢，烧了很多舍利。里头有一个什么舍利呢？就是一根骨头，一根白的骨头。这根骨头烧成了什么呢？烧成一尊阿弥陀佛的接引像。那个逻辑啊，一个一个排列非常整齐，那个面貌非常的美妙。那个手，一个这个一个这个语愿印，一个无为师印，啊，那个服装，那个袈裟的那个流线体啊，非常的美。不但有佛像，而且还有一个莲花座，那个佛像的底儿是平的，是圆的。后来那个从骨灰又找到一个莲花座，圆的一个底儿，正好放上那个佛像。那个莲花座四边那个莲花啊，非常的整齐。你们可以搜到这个录像，我估计你们看一下，很难想象一个人的骨头能够烧出一尊佛像来。但是呢，美中不足，不是十分完美的。那个佛像的有少半个脸呐、啊，没烧好，哎，没烧好啊，这就证明他这个修行啊，还是这个还没有这个特别这个哎，对，那个就是反正就是你一看就知道，但是你一看那个佛像啊，太完美了，就是那个从来没见过那么美的那个阿弥陀佛像，嗯，这个。说那骨头怎么能烧成那个像？那骨头跟像有什么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他的心理，就是他多生的喜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形象在他心里啊多次的印，这就好像电影胶片一样，也就好像那个电影底片一样，有了底片他还显现不出一个图像来吗？哎，然后你各种奇怪的，有的是叫心脏不坏，有的叫舌头不坏，哈，你去看去，反正就是烧出什么舍利花，舍利什么这个那个，还有一个和尚说 我这个往生之后啊，给你们留点小玩意儿啊，开个玩笑，留什么玩意儿啊？他的骨头上烧出一个泰字来，泰山的泰。你说这骨头跟这字儿有什么关系啊？没关系，就是他心里啊，怎么想，哎，老想。时间长了，印象深了，他就能出来那个图像，就这样，哎，所以呢，出什么神通，出什么舍利，像那个不要说这个叫佛教的这种高深修行了，就世间法一般的练气功的、打坐的，那个有神通的，那也是那个五花八门。在这个《唯识二十论》里头，佛就举了几个那个世间仙人的例子，就是有人这个侮辱仙人，这个仙人发火。他发火怎么着？就从天而降大石头，把一个城的人全砸死。你说这天上哪来的那石头呢？而且不是一起儿，就是仙人发怒，就是他一发火就可以把一个城的人砸死，一下就砸死了。所以实际上就是心的力量啊，它可以造一切。有那个窦娥冤瞎六月写的那个，我看起我也不知道哪天下的是云南是哪儿啊，是哪儿那个是什么山，就是也是大夏天下雪嘛，而且是几十公分厚的那个软雪啊，什么就是说你还有这个释迦牟尼那个时候舍身似虎，他舍身似虎的时候啊，那个地势天的那个坐的那个椅子发热，坐不住了，烫屁股，跳起来看怎么回事啊？一看哦，下边有一个菩萨发那么大的心，在舍身似虎。你说这些事儿有什么关系啊？就是心力啊，它可以创造一切。哎，还有一个中国古人一个故事，那个儿子上山打柴去了，家里来了客人，他母亲想把儿子叫回来，他怎么办呢？他就咬这个手指头。他一咬呢，他儿子就
出血了。
哎，这就相当于手机嘛，是不是啊？他不用无线电，他用心电，他就可以，儿子就知道可能家里有事，他母亲可能叫。哎，所以这个心呐、啊，心力啊，你那个你可以这个，你要是留意的话，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就是说没有什么道理，哎，就是心力达到了，他就可以迸发出这个超人的力量，哎。这种事情是有的。
那个本观长老这次他的舍身烧香的费用很多，
对，有好像也是，
对
对对，网上有照片，106岁老和尚，哎，像这个老和尚什么烧出舍利来，这个绝对是不奇怪的，而且一般都是烧出来，奇怪的就是会烧出很多这个就是很那个。我现在一时也说不出来，你慢慢以后可以注意，就是说这都没什么奇怪的，比这个奇怪的事还有的是。好，这个暂时就讲到这儿。第五个就是一直说这个，一开始就想讲那个放妙老的一段录音，一直没放，我今天带来了，大家听一下妙老的一段录音啊。妙老我前头介绍过，大家现在听啊。
自己
要听到，哎呦，哦，你这还要加声音是吧？哎，我停了，你开一下。我们介绍了妙老是这个，很了不起的一个老和尚，就是玄奘取经是为了取瑜伽师地论，取回来一出来是这个皇上太子都做了序，然后抄了多少份儿。颁发天下啊，送到各大寺里让大家来学习，但是学到这个今天1300年了，竟然就没有人讲，你说这多这个，你说人不想讲吗？谁都想讲。妙老就是1300年后第一次讲瑜伽师地论前50卷的人，第一个讲瑜伽师地论的，讲瑜伽师地论不光要把他论理的意思搞明白，还需要很高的禅定功夫，你才能讲瑜伽师地论，否则的话你没法解释里头的话。老和尚就是定慧双修非常了不得的一个老和尚，听他这个话是在什么时候说的，注意啊，他是03年4月17号往生的， 他这个话就是在往生前几天最后一次开示，是在台湾的法云寺对一群这个法师们讲的话。你看看他在临走之前，他特别嘱咐我们什么？
我们自己要知道，你要认识你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你要认识这件事。我这话从说说什么意思？你们猜一猜，我说这话什么意思？不，我们不是外道的，不是外道，我们不是外道，我们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我们要认清这一件事，你不要忘了你是佛教徒啊，你不要忘掉这件事。这样子啊，你对说是我们经论上说的话，我们读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也好，读这个杂含经也好，我们会知道尊重，会知道这件事。你不要说是经论说的话我不知道，我学那个做什么？那么学习阿含经也好啊，学习大乘经也好，这都是佛说的话，我们应该呀恭敬尊重，接受佛所开示的，按照这个去用功修行，应该这样做。
大家听了之后是不是有点奇怪的感觉？老和尚一生说法，他说法的对象是谁啊？基本上都是法师，都是出家人。他讲了一辈子，到最后临走之前呢，对着出家人说，哎，你们不要忘了，我们是佛教徒，我们不是外道。是不是大家觉得有点奇怪啊？这个出家人还里头还有不是佛教徒的，还有不是外道的呀，还有不尊重佛法的呀。我为什么要放这一段？本来第一次就想放这个，然后我就讲学佛要注意两点。第一点，你要学佛，哎，你要学佛，要学佛说。第二点，要学佛，不要拿着佛经来解释自己的意思。我们现在很多人不是学佛，是让佛学他，把《金刚经》把这个《心经》所有的意思呢，都解释成跟自己的意思一致，哎，完了，学佛了，实际上是让佛学他。这个大家可好像比较好理解啊，就是说大家都叫六经助我，哎，呵呵，这个现象比较普遍。第一个大家可能不太好理解，我们这不是都在学佛吗？怎么的？我现在就把这话说到这儿，就是说老和尚到最后这样嘱咐，证明现在很多人自己认为自己是在学佛，实际上学的不是佛。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学的那个意思啊，不是佛说的本意，哎，甚至你学，哎，你学的是相反的。别看你拿的是《金刚经》，拿的是《心经》，你在那讲的那个意思是跟那个《心经》说的意思是相反的。实际上你说的是凡夫的意思，是外道的意思。所以老和尚为什么说你要记住，你是佛教徒，不是外道，就是这个意思。老和尚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再往下听一段，这个不是跟这个连着的，我选了一段啊，因为他说的很多，就选两段，再听一点。
我现在说这句话，我有意思，现在还没说出来。我现在说我要说的这句话，我们不学习佛法，我们也可以修行。我念佛是谁就看话头就好了，不是什么事儿啊。你不去深入经藏的学习佛法，你的修行啊，就停留在表面上，就是在文字上读一读，或者就念阿弥陀、念名号这样修行，不能调伏烦恼。你连正见都没有，都不去入，你知道这句话很厉害的呀。你这佛法的正见都没能建立起来呀， 你还可以高慢，我是有修行，不可以那么说的呀，连正见都没有。要是你能够闻思修，你这样深入的学习佛法，第一件事成就了有正见，不会邪知邪见的，不会邪知邪见，这个地方有点不同哈。
好，咱们就听到这儿吧。说一下这老和尚的意思，他实际上意思就是什么呢？你拿，虽然有的人，我跟你说，有的人拿的都不是佛经，这有这个现象，哎，有的人学的都不是佛经，啊，有的人呢拿的是佛经，但是呢，他说的那个意思是凡夫的意思，是自己的意思，是没有学佛的人的意思，就是老和尚说的那个。正知正见没学到，你是邪知邪见，很简单。正知正见、邪知邪见也很简单，到现在我们已经说得很明确，而且重复无数次了。就是什么呢？五蕴皆空，实相无相，就是正见。邪见就是说五蕴都有，哎，执着五蕴是有，这就是邪见。面前不是梦，面前是真实，这就是邪见。说面前是颠倒梦想，应该远离颠倒梦想，应该从这个梦中醒来，见到真实，就是正见。很不容易掌握这个正见，很难相信面前就是梦，但是呢，我们可以这个下决心啊，就是通过学习摄大乘论，因为摄大乘论呢，把大乘的道理总结成十句话，已经是很浓缩的精华了，它是它的纲要。你把这个大的纲要掌握住啊，你就掌握住了这个整个大乘佛法啊。还有一件就是那个法师说想这个就是读诵背诵这个里头的一些精华句子，我呢把这个前四品的重点，就是读诵重点，我画了一下，这个呢也会放到那个，就是这次整理完录音也会放在网上，你下载的时候就能下载到，这个大概介绍一下，就是第二品里头呢，选了一部分，你看一开始这两个颂子，还有后边一些空行，就是这不是连着的，不是空行就是在一块接着的，第二品选了这么多，就是在那一品里头算少数吧，然后第三品，所知相分。从头到其中二平等几乎是全部，就是最后一部分没有，哎，最后就是讲佛的功德呀什么那部分没有，你现在不用看吧，现在不用看，入所知相分，就是怎么证入所知相，全部，这就是整个摄大乘论的重点，你就反复的读诵，就是说前四品里头第一品是纲要，不用背，就是二三四品里头选了重点，这个呢我会放到网上，大家这个就是下去之后再去找它啊。平常呢你就这样来读诵，读诵里头一些你慢慢的不必刻意要求背过，读诵的时间长了，哎，自然里头的一些精华的呀你会背过，背过了更好。像老和尚就这个特别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你怎么修止观，哎，止是有那个纯粹的那个就是禅定的方法的止，怎么观？他说你就是背过那些经论的重要的段落，然后呢在止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之后，然后呢就开始背诵那个段落，然后来思维它的义理，哎，然后这个也可以坐着思维，也可以经行来回慢慢的走着思维，哎，到这个定的力量比较弱的时候再来定，哎，定一会儿，然后呢再来背诵那个段落，再来思维，就来回这样，这就叫修止观。这个你在定力的帮助下思维道理啊，很多你平常百思不得其解的，到时候豁然开朗，一下就打通了。这个你慢慢的这个就是修定之后，哎，其实也不必得定，你就心静下来，就比你不静的时候啊那个思维力就穿透力就强得多。好，这是 时间也，那干脆那个，哎，先休息一下，然后再开始讲论文。好，先休息15分钟。